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前途和走向。而教师作为现实教育的基本承载者，他们的道德修养则直接决定了下一代人的素质。然而，当今的中国，在金钱至上的利益驱动下，教育界丑闻不断，许多教师失去了起码的道德操守，也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风骨，沦为见风使舵的随风草。但是，在这纷杂的乱世，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不论贫穷和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哪怕酷刑加身，生死存亡之间，依然坚守作为人的高贵节操。他们的所作所为，向社会也向周围的人传递了一份善与正气的壮歌。
湖南郴州优秀女教师的修炼故事。李玉莲女士，原湖南省郴州市第一完全小学优秀教师。学生时代的李玉莲，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读初二时还被评为县三好学生。1985年师范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书，期间被评为学区优秀教师及乡人大代表。1992年，他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县城高三杯学校，期间他所写的多篇论文分别获得省市县级奖，教学比赛多次获县级一二等奖。他所带的班级也多次被评为学校一类班级体，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家长的好评。1998年，他被调入郴州市第一完全小学，期间获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第一名，并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师。不仅学业事业顺风顺水，她的家庭也非常美满，丈夫是公务员，女儿聪明伶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世间事总难圆，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李玉莲却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年纪轻轻就患有多种疾病，盗汗、耳鸣、浅表性胃炎、胆囊炎、肾积水、宫颈糜烂、失眠等，经常打针吃药，不仅没起色，反而越来越差，面黄肌瘦，身心疲惫。为了好病，1999年2月，李玉莲在同事的建议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从2月到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前的这几个月，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轻松愉悦而难忘的时光。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问题的基点完全不同了。虽然当时因教毕业班且当班主任，他学法练功的时间不多，但身体却神奇般的变好，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幸福啊！发自内心的笑容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挂在李玉莲的脸上，走路都想跳起来。他从心底里感谢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修炼前，他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不错，是个好人。可是修炼后，用真善忍的标准来对照，发现自己看问题时总是从自我出发，名利得到了就高兴，损失了就心里不舒服。修炼后，他按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不再收家长的礼物礼金，实在拒绝不了的就用家里的物品抵换。一次，公公叫他拿作业本给农村小叔子的子女用，他就在批发市场买了一些作业本和一打笔送给他们。他还把以前监考、成人自考时收受的几百元汇金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修炼法轮大法不仅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也使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从此自觉做好人。河北退休教师夫妇的修炼故事。刘秀春女士，河北省兴隆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丈夫陈同庆曾先后在天津蓟县几个中学做教师。曾经的刘秀春和陈同庆都是多病缠身，陈同庆患多年的哮喘，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病。哮喘是天冷也喘，天热也喘，犯病时一天天的在地上撅着， 后来又得了小肠疝气，小腹长出一个碗大的包，一犯病就大汗淋漓，走不了路，医生说必须得开刀。而刘秀春则在30多岁时就患上了心脏衰竭，曾休克多次，还有胃病和高血压等。最令他痛苦的是伴随20几年的失眠症，长期无法正常入睡，使他生不如死。艰难中挨到了90年，刘秀春的声带又长了小结，嗓子红肿，憋得出不来气，也说不了话。医生说得做手术，但做了手术10有8九得成哑巴。那时两人每犯病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不去看病不行，看吧越治越恶化。刘秀春总和老伴说，是不是咱俩活到头了？而老伴说，要不是为了儿女，我早就不想熬下去了。当时家里根本就不像过家的样子，看着他们痛苦，儿女们个个愁眉苦脸，眼泪汪汪。1998年1月，陈同庆从蓟县得到一本《转法轮》，夫妻两人轮流看了一遍，看完后两人说出同样的话，这书真好。当时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于是他俩决定到公园参加集体练功。不到一个月，奇迹出现了，两人全身的病不翼而飞。看到父母的变化，儿女们个个喜出望外，从此家里有了欢声笑语。大儿子冯仁就说，我爸妈练法轮功，病都练好了，都能干活了，也能给我们做饭了，我家也过上幸福生活了，法轮大法真好。不但身体康复，两人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99年9月9日早上8点，陈同庆去东区大街买早点，被一辆从乡下来县城卖苹果的大农用车撞出20多米，摔倒在地上。当时正值上班时间，很多人围观，有好心人把他拽起来，看是不是还活着。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走吧，我没事。当时他的自行车大梁被撞弯了，皮凉鞋被撞开了，可他没有问人家要一分钱。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2000年冬，家里安暖气，结账时安装人员少算了一张100多元的条子。陈同庆发现后，及时将钱给那家公司送回去。公司经理非常感慨地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呢。陈同庆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李洪志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事事考虑别人，这钱应该是你们的。感动的公司经理一再说，谢谢谢谢。内蒙古女教师身心受益的故事。李淑华女士，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教师。李淑华曾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风湿性关节炎、胆囊炎等，浑身无力，上班经常请假，严重时家务活都干不了，常年的打针吃药，导致他右脸全是斑点，整个人无精打采，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活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度日。教师工作需要经常看书备课，而他因病记忆力很差，身体承受不了，1998年6月只好提前退职了。1999年3月，李淑华修炼了法轮功，不久他身患的多种疾病不一而愈，整个人精神焕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原来上下楼都是丈夫扛米扛面，下菜窖也是丈夫的活儿，现在他全都承担下来了，每天都精神饱满，劲头十足。他体会到了法轮功的祛病效果和神奇，万分感谢李洪志师尊给予他健康的身体，使他重获新生。李淑华严格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真正从内心改变自己，他变得更善良、更宽容，对人真诚，遇到任何事情都主动退一步，先让别人，看到别人高兴的样子，他觉得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脱胎换骨般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修炼前他经常和丈夫生气，修炼后他对丈夫和气了，对亲朋好友和善了，乐于助人了。居住的楼道都是他清扫，邻居家有个大事小情，他也都主动帮忙，邻居都夸他真是个好人，是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 法轮功还教会他许多从来没人教过的人生道理，如做事情先他后我，不要伤害别人，有害别人的事情不要做。在他的思想和心灵深处，真善忍的法理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结语：当年在中国大陆，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每一个真心修炼的人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功力，都发自内心地愿意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这对整个社会及每个修炼者的家庭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没有中共邪党的迫害，而让大法在中国大陆被人们自由地了解、自由地修炼，今天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100%是个道德高尚、人人与人为善、国民心态平稳的美好理想社会。难怪1998年由乔石为首的人大老干部在对全国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充分调查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中共毕竟是个十恶俱全的西来幽灵，以屠戮中国人、毁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为其存在的己任。1999年7月20日，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黑云压顶。人们发现，原来在共产邪灵统治的社会，做个好人是如此艰难。李玉莲多次被迫害，被非法关押，丈夫和孩子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原本幸福的家庭没有了往日的温馨。刘秀春和丈夫陈同庆双双被判重刑，陈同庆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在迫害中受惊吓而精神失常，小儿子在饥饿中念完大学。李淑华遭警察绑架勒索，被非法劳教两年，家人常年生活在恐惧中。
杭州教师摆脱病魔，关爱学生。傅慧亚，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名教师。傅慧亚在少年的时候就患有心脏病，并且多次发作，每一次发作都是突发性的，即猝死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压力的增大，他身上的病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五官、肾脏、关节都有毛病了。比如五官，右眼弱视，什么也看不清，鼻子从小到大都是慢性鼻炎，耳朵小的时候得过中耳炎，常年嘶鸣影响听力，咽喉常年慢性咽炎，稍微累一点或睡晚了就很痛，等休息了几天之后，咽喉部就有米粒大的黄色东西掉下来。他的肾脏开过大刀，全身经络被拦腰割断，走路一脚高一脚低，关节尤其是膝关节生完小孩之后发炎，蹲下站不起，站着蹲不下。他一年到头看病吃药，脸色蜡黄，说话有气无力，人也没有精神，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每天头痛，每晚早早就要睡觉，还要求不能有声音，否则头更痛，心情更烦躁，家里的气氛每天都很压抑，家人心情也很受影响，尤其是丈夫，除了工作还要照顾多病的他，牵扯了大量的精力，也影响到他的工作。1999年4月，傅慧亚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全身的毛病一扫而光，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晚上睡得再晚也是精力充沛的。修法轮大法近20年，他的病历卡再也没有用过，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一人练功，家人也跟着受益。傅慧亚丈夫从常年照顾她的劳累中解脱出来了，她现在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家务活再也不用她操心，有了更多的时间工作学习，她的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学法轮大法后的傅慧亚明白了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而如何做一个好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从此 他工作更加认真负责，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做别人没想到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平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对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作为班主任，他对学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不仅在文化学习上教给他们知识，还在品德上给予正确的引导，在生活上无私关怀他们。对于贫困地区来的和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他给予更多的帮助，经他资助的学生不计其数。此外，他还用自己的业余爱好、特长，为学校的学风建设做出了贡献。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是法轮大法使他从病魔缠身中康复，并重塑了他的身心，使他成为一个对工作、对学生负责的好老师。山东教师夫妇脱胎换骨的变化。于海勇先生和妻子王雪梅女士是山东省海阳市的中学教师。一、丈夫于海勇的故事。1997年秋天，于海勇有幸拜读了李洪志师傅的著作《转法轮》，认识到这个功法是教人向善的，学练一个月左右，他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努力按书中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做事尽量为他人着想，心胸逐渐开阔明朗，在利益上，他不再与人斤斤计较，在工作中，主动要求自己多付出，并做到更好。在市场买东西，有时卖家会多找钱，每次发现他都主动退回。修炼前他沾染了赌博的恶习，而且赌瘾很大，学法轮功以后马上戒掉。单位分东西，他让同事们先拿好的，自己最后拿。在教学工作中，他所担任的学科成绩是同级部中最好的，在全市名列前茅。不仅他一个人，当时他周围许多老师学练法轮功之后，都不再用打骂等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教学效果明显提升。结婚前体检，于海勇发现自己患有比较严重的乙肝，吃中药半年多也不见效。此外，他还有严重的耳鸣、头部经常剧烈疼痛等症状。学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这些症状不知不觉全部消失了。到现在近18年，他没有再出现任何病症，每年节省了大量医药费，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使他能更好地从事各项工作。二、妻子王雪梅的故事。妻子王雪梅是1998年春天读到《转法轮》的，她认识到这本书不仅能教人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于是开始学练。不久，她的身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上，从练法轮功至今，她一直很健康，彻底远离了生病的痛苦，为国家和个人节省了不少医药费。在家庭生活中，她和公婆相处融洽，家里的活儿抢着干。在工作中，他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办公室刚工作的老师在工作中遇到不懂的地方问他时，他都详细的告诉，毫无保留。被指导的老师感动地说，你真善良。而在学法轮功以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在教学中，他真诚对待每一位学生，去掉对学生的偏见，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学习起来也更加有了动力。有的学生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费用交不上，王雪梅就先帮他交上，避免学生产生自卑感。学生们都说，老师变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心情放松了，人也变得快乐起来，全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学生也好管理了。教学成绩更是全市名列前茅，校长都兴奋地说，没想到王雪梅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长春女教师的家从破碎中重现希望。庄严女士，吉林省长春市退休教师。庄严的丈夫潘毅是吉林省安装公司的高压焊工，80年代末，他两次在高空作业中摔伤，从近10米高摔下，致多处骨折、脑开颅，工伤鉴定为9级，他还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冠心病等。那时候单位效益不好，不能正常享受工伤待遇和公费医疗， 而庄严本人也患有产后风、肾下垂、结肠炎、妇科病、痔疮、肝郁气滞、眼结膜结石等等多种疾病，一家人生活过得苦不堪言。1996年2月，潘毅又患大面积心梗，死而复生之后，就一直在家休病假。他想病退，但是单位没交社保，工伤又无待遇，上访也无门，身体、精神、物质上的巨大打压，使这个苦命的人将一肚子的怨气转发到妻子身上，压得庄严多次萌发自杀的念头。1996年3月，修炼法轮功的婆婆教庄严练法轮功，不知不觉中，她的身心发生了巨变，所有的病都消失了，身体好了，心态也好了。她每日乐观地照顾多病的丈夫，量血压、理发、刮胡子、洗澡等，家庭越来越和睦。在单位，她认真教学工作，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教师，还被学校工会评为好妻子，报到区工会。1997年，学校 3% 涨工资，只有一个名额，全校无记名投票，庄严以最多票数当选，她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有一摞子。江苏太昌教师夫妇双获健康。施泽慧先生，江苏太昌市建雄学校的教师。1997年之前，施泽慧和妻子秦艳秋都患有多种疾病，那个时候他们每年花掉大笔的医药费，病情却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医生告知他妻子的病需要动手术，但是难度很大，成功率不足一半。听到这个消息，妻子很失望，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最后决定放弃治疗。他的病越来越重，已经不能正常上班，一年中有半年时间病假在家。实则会自己也是身患多病，每每想到上有80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下有11岁的儿子需要抚育，他觉得一家人真的是没有出路了。就在这百般无奈的时候，他们想起了法轮功，于是找到曾多次向他们介绍法轮功的朋友，经过详细的了解，知道这个功法有奇效，很多人的疑难杂症包括绝症都在练功之后神奇的练好了。于是1997年10月，石泽慧和妻子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他妻子每一天练完功，病就去了一半，练功一周，病就全好了，从此再也没有复发。石泽慧在练了一个月后，也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感觉，他们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从此一家人身体健康，和和睦睦，生活充满了幸福。结语。然而1999年7月，中共头目江泽民不顾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一意孤行，在全国发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时间，中华大地黑云压顶，无数坚持真善忍信仰、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被酷刑折磨，在中华大地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傅慧亚多次被非法绑架拘禁，并被非法判刑6年，他的工资、奖金、全部福利待遇被非法剥夺，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王雪梅被绑架至少4次，被非法劳教2年，刚满月的孩子也曾连带被抓，他遭受吊铐、拳打脚踢，蘸水扇耳光，被戴上背铐脚镣，扔在雪地里冻等多种酷刑。于海勇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还被非法劳教3年。他曾在大雪天被从早上一直悬吊到黄昏，导致手腕出血并伤及骨头，左手腕至今还留有疤痕。庄严遭到绑架、关押、酷刑折磨、非法劳教、剥夺工作权利等迫害。实则会7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判刑3次，共12年，共献冤狱10多年。妻子秦艳秋被绑架6次，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6个月，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非法判刑4年。
山东寿光市教师绝处逢生，汤瑞琴女士。 山东省寿光市退休中学数学教师。汤瑞琴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深得学校领导同事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他年年被评为县乡镇优秀教师、县数学教学能手，曾代表寿光市参加过地市级以上的数学教学改革研究，县里也经常来听他的示范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春，汤瑞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省城做了手术。1994年他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几次手术使汤瑞琴身体急剧衰弱，最后癌细胞扩散，他不得不离开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工作岗位和心爱的学生们。那种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就在他无奈无望中等死的时候，1996年新年刚过，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送来了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他当时不知哪来的精神和力量，一口气把四大盘讲法录像看完，奇迹当场就出现了，肩窝里的肿瘤没了。随后短短几天，他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精神身体都很好了，他又能工作了。当时法轮大法的神奇在他身上的体现在周围传得很广，使好多有缘人步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那时公职人员吃药，当地医院给报销 85% 的药费，而汤瑞琴的丈夫是这个乡镇的一把手，每年医院院长都给他 100% 的报销。那时他觉得这很正常。学法轮大法后，他当时就把3000多元的药费单据全部撕了，边撕边说，法轮大法教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我自己生病吃药还得国家给我拿钱。那时山东省一个中学教师月薪也就是200-300元，30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啊，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谁能做得到呢？二，山东高密市女教师脱胎换骨的变化。陈秀珍女士，山东省高密市古城中学退休教师。陈秀珍曾经身患多种疾病，胃胀、胃痛、顽固性结肠炎、腰痛、风湿性关节炎、两膝盖酸痛、右手右胳膊右后背不能正常活动，干活稍微累一点，右后背就往起收缩，右手稍微干点活就肿起来，失去握物能力，几近瘫痪。此外他还有脑瘤、乳腺瘤、气管炎、鼻炎、双眼几近失明。多年被疾病折磨的他不知道没病的滋味是什么。1997年黄历七月，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陈秀珍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他的身体就被法轮大法净化，所有的病全都好了，从此无病一身轻。他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妙。法轮大法不止净化了他的身体，也净化了他的心灵。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明白了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生命只有同化顺应真善人特性，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美好的生命。他整个人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修炼前他对钱财看得特别重，爱斤斤计较，购物时讨价还价很执着。修炼后他做事先考虑别人，购物时不但不斤斤计较了，甚至于根本就不讲价，还多次把卖方多找的钱退回。有一次他和妹妹去买鞋，忘记交钱就走出了店门，出来后发现还没付钱，赶紧返回服务台说明情况，并去收银处付了款。这要在没修炼前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修炼前他总以丈夫及婆家人对自己不公而怨恨，经常争吵，少有欢乐。修炼后他牢记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每每遇到矛盾时都找自己的不足，看自己哪做错了，纠正不足，下次做好。逐渐的他的善心多了，人也从自私自利的个人小圈子中走了出来，不再怨恨丈夫及婆家人了。 所遇到的事情都向好的方面转化，家庭变和睦了，生活也幸福了。三，辽宁朝阳市幼儿园的郝园长。景飞女士，朝阳市双塔区一幼儿园园长。1995年8月，正在读大学的二弟放暑假时，来到景飞家中。二弟非常郑重地对景飞说，姐，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允许我向你推荐一本书的话，就是这部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二弟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书中的开篇、《论语》和书的具体内容，他听后顿时感到书中阐述的思想和观点，解决了他人生中对真理、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使他明白了人生当中一直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他非常激动。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他借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看完书，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升华，世界观、人生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应该怎样做个好人的道理。他下定决心按照书中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修炼前，他不甘心大学毕业哄孩子，也就是从事幼教工作，时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总是好高骛远，彷徨迷茫。修炼后，他放下了这些想法，心态变阳光了，待人也真诚善良宽容了。他不再因为从事幼教工作不平衡，转而在工作中一心一意地对孩子负责，认认真真做好工作，不图名利，还针对当时幼儿教育的教学进行了改革，并获得实质成果，得到教育界的好评。景飞在物质利益上也看得淡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求不要。修炼不久，他就主动把不修炼前虚假报销的自己孩子的托管费还给财务。在职业道德方面，景飞拒收家长送的礼物钱财，真正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一次，景飞到厨房去检查工作，看到肉切了一半放在一边，厨师说，这肉太多了，用不了，收起来吧。景飞回答道，伙食是一笔良心账，把肉都切上，按菜谱利用完，保证孩子的营养量要够。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得对得起家长和孩子。他的善良得到了众多家长的认可。我们看了几个园，就你这儿的伙食最不糊弄。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景飞因去北京依法为法轮功上访被停止工作，被强制转化期间，很多家长找到幼儿园领导反映情况，证实景飞是一名优秀教师，要求让他上岗继续代班。在家庭中，他也能按李洪志师傅的教导做好人。他和公婆共同生活了近20年，相处和睦。一次因为孩子教育问题，公公迁怒于他，并对他破口大骂，他牢记大法师父的教诲，守住心性，平和宽厚地对待他。事后小姑们公婆都发自内心地佩服他，是法轮大法给景飞指明了人生的航向，使他成为心性境界高尚的人，有了大法的人生美好而幸福。四，吉林蛟河市中学教师全家受益。刘江先生，原吉林省蛟河市松江镇九年制学校的教导主任。1996年1月，经亲戚介绍，刘江和妻子潘学玲、母亲孙树清、女儿刘东兴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家人身心受益。修炼前，刘江患有家族遗传的哮喘病，经常咳喘。修炼后，他的哮喘病好了，给学生讲课讲多久也不感觉累了。同时，他在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用真善忍的标准教导学生，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晋升为吉林省蛟河市松江镇九年制学校的教导主任，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和欢迎。刘江的妻子潘学玲原来患有严重胃出血，曾几次住院补血，并经常出现休克症状。她身体虚弱，不能干重活，心胸也不宽广，经常和婆婆闹矛盾，对钱财利益也看得很重。修炼后，她的胃病彻底好了，人也长胖了。她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活，减少婆婆的负担，在钱财上也不再计较了，婆媳关系从此变得融洽。母亲孙树清修炼前患有心脏病，还经常头疼头晕，每天靠吃止痛药来维持做家务劳动。修炼后，这些疾病全都消失了，她走路轻快，满面红光，见到她的人都夸她身体好，不像那么大年纪的人。女儿刘东兴在得法时才8周岁，自幼在真善忍的法理下熏陶，生活中比一般的孩子懂事，知道体贴孝顺父母，遇事为他人着想。小东兴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经常考第一名，在家里学校都是个乖巧令父母老师省心的好孩子。结语：教育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只有品德优秀的教师才能教育出德才兼备的学生。这些修炼法轮功的老师们，在修炼法轮功后，他们的品行都有了飞速的提高，他们不求名不求利，认真教学，对每个学生都能一视同仁的善待，这是国家教育之大幸。然而1999年7月，中共协党头目江泽民不顾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一意孤行在全国发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时间无数坚持真善忍信仰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被酷刑折磨，在中华大地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汤瑞琴多次被610及校方骚扰，被扣发工资，被停止晋级进档，家人也都饱受恐吓惊惧之苦。陈秀珍被派出所学校监视跟踪骚扰，并被非法扣除工资5000元，给他和家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痛苦。景飞多次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劳教2年，被非法判刑4年，先后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及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和侮辱。刘江被非法劳教2次，每次2年，被非法判刑6年，最后导致身体衰竭去世。母亲孙树清在儿子被反复迫害的打击中含冤离世。面对这样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依然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19年过去了，这场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今天已经走入末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也将会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迎来在中国自由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天。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